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你好，我是李兰。最近跟你一起在读《哥林多后书》。走进了保罗他的心灵世界，看他怎样呢向误解自己的人呢声明辩白他自己的情况。那虽然我们是在查考哥林多后书，不过呢当我们要深入了解保罗这个人呢，还是要看看他别的一些书信，也要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呢，更加去参照啊比照列去对比，那会发现呢保罗有更多的资料。比方说呢，在加拉太书的1章13节到24节呢，那里呢就表白了保罗在他的侍奉的生涯之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之前我们讲过呢，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去指导了保罗他怎样摆上自己的一生为主所用，就是他认识了主是谁，二就是他认识了主要他做什么。可是在他呢明白这两个问题以后呢，这个知道这个答案以后呢，他不是立刻就出去侍奉的，他乃是有一段日子呢隐居在亚拉伯的。加拉太书的1章13节到24节这么讲，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啊，也就是亚拉伯了，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啊，有些译本就做大马色。那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也就是彼得了，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啊，这段呢是保罗他的另外一番的见证啊，他就描述到自己啊跟主相遇以后呢3年才回到圣城啊。那当时首先是跟彼得有交通过的。那后来他也呢在叙利亚和西西里呢传过几年的道，那这几年传福音的准备工作呢最后结束在安提阿教会那一年很丰富的经验里。往后呢保罗就以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中心，开始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新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原来当保罗他从神领受了一个使命之前，他有过一段日子是好像是在旷野的日子，接受神的锻炼，在这些岁月磨练当中呢他会培育他有更远大的目光，更稳定的情绪，更锐利的观察力和更加深广的见识，他开始明白要完全的依靠神，不是依赖人。在你的生活里或者在你属灵的路途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旷野的操练？但愿呢你能够从保罗他的这样的一番经历呢明白到，这样的操练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必须经过的一个历练，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呢帮助我们去操练出忍耐和向神这样的属灵功课，而这样的操练呢是很难有捷径的。好，那我们呢将讲到保罗他的一些情况，那待会儿呢我们还会继续呢讲讲保罗他的品格。现在让我们先来听伦辉传道为我们讲解哥林多后书1章23节到2章11节。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 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面对羊群的误会和攻击，保罗选择以坦诚自我剖白来回应。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七章的十六节的文字呢，显示出保罗在自我辩护的时候的那个态度是温柔而坚定的。保罗已经改变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原来已经定好的到访哥林多的那个日期。他并没有取近路渡海西行，而是呢途经特罗亚和腓立比而来的。昨天呢，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保罗呢就解说自己改变计划并不是出于反复无常或是轻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他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圣经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用上了以神为证的庄严字句，可见他有多认真呢？他表示不先去哥林多呢，是要宽容这个教会中某一些会友啊，给他们多一点时间预备，好去悔改。那这就暗示了保罗有刑罚的权柄啊。但是呢，保罗又怕有人会因为他这些话而误会了他有独裁或者是侠制的意图，想要干涉他们的私生活，所以他就说了，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在信仰生活上指导信徒是责任之一。保罗希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是要帮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能够帮助哥林多的教会离开罪恶，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的确，保罗真的是很关心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啊，他的情感也被他们的言行所牵动啊。那这个呢，就可以从下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看得出来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听这番话的时候，能不能听出这个牧者对羊群的那份真诚的爱顾呢？保罗是带着感情，而不是带着愤怒来自辩的。保罗说已经立定了主意，再去哥林多的时候，一定不要带着痛苦的心情去，也不要让哥林多的人因为听说保罗要来而担心，不知道哎呀要发生什么事儿。他定了这个心志，这个意向，要大家都快快乐乐的相见了。那这里呢有一个背景要交代一下，原来呢，在一次愉快的结果是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的访问以后呢，曾经有过一次带着忧愁的访问呢。那一次不愉快的旅程呢，在哥林多前书发出之后而出现的。那一次呢，使他苦恼的经验，他不愿意再重复了。他不愿意使哥林多的人感到忧愁，因为他们是他在基督里亲爱的朋友嘛。使他希望能够带着喜乐来欢迎他分给他快乐的人。 于是呢，保罗就想自己最好留在远方，直到他能够带着喜乐到他们中间。那怎样的情况下保罗会快乐呢？就是在之前啊，哥林多教会里面犯罪的人能够悔改，哎，保罗就快乐了。保罗的忧愁与快乐不在乎物质方面的损失或者是得着，而是呢，全在乎信徒灵性方面的长进或者是退后。而从第二章第二节呢，可见保罗已经预料有些人会让他失望的。但是，保罗不会减去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信心。他相信，如果他为那犯罪的人悔改而喜乐，哥林多的人也会跟他一样的喜乐。弟兄姊妹啊，保罗对自己再到哥林多定下了要相见啊那个欢乐的原则，要做到的话呢，彼此都要付代价的。但是呢，这也是实践彼此相爱的一个方式。在你和教会众肢体相处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保罗那样的定下一些原则，比方说不叫人忧愁？另一方面呢，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犯罪，你会为他们忧愁吗？如果他们悔改了，你会为他们快乐吗？如果你有保罗那样的心，那你就具备了好牧者的素质了。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哥林多后书13:11。
保罗也向我们示范了牧者责备的时候那个态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提到那封信呢，是在前书和后书之间写成的。那封信的语气是非常严厉的，重重的责备了哥林多教会。那封信呢，使保罗的心感到忧伤啊，他说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啊。所谓爱之深责之严，或者是责之切，这种忧伤就好像是父母亲对子女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情怀呀，是由真挚的关怀和期许而生出来的。这就呈现了一个能影响羊群生命的牧者的心肠啊。原来能够感动人去改变的，不是循例奉行责任，也不光是对真理做出一个理智上的提示，而是一颗真诚关爱人的心，一个有感情会流泪能与他所服侍的群体同忧同乐的人。保罗牧养哥林多信徒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位侍奉神的人、服侍人的人多多的参考啊。接下来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呢，保罗是劝勉信徒要收纳悔过的人，就是犯了错但是愿意悔改的人，不要过分的苛责，免得呢这些人会灰心跌倒啊。第2章第5节到第9节呢是这么说的：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了。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第五节里头所讲的那个叫人忧愁的人呢，指的是谁呀？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是哥林多前书5章5节那里提到犯淫乱罪娶了自己继母的那个人。但是呢，保罗对他的建议的处分却是说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这是一种长期性严厉的惩治啊， 所以呢，在这里好像并不是指到收纳他。一些学者就说呢，可能是教会里面另外一位反对保罗最突出的信徒，可能就是叫保罗要赶去哥林多，回来以后又流着眼泪写那封信的那个问题人物啊。那个人犯了很大的罪，以致保罗要求教会要惩治他。这个人呢，或者是在搞小圈子啊，敌对保罗啊，制造分裂，不光是叫保罗忧愁啊，也让教会里面某一部分的人难过忧愁啊。保罗说要惩治他，一定要对付那个人到底，目的呢是在考验他们是不是顺服他使徒的权柄，也提醒那些没有犯罪的信徒是不是愿意同心的对付罪。后来呢，那个人既然已经悔改了，保罗因此就要求教会重新的接纳他，用宽容、爱心和忍耐来对待他，免得他因为责备过分就深深的陷在痛苦中自暴自弃啊。这也是啊第七节里头沉沦的意思了。这里显出保罗的爱心，他像父母一样，在责打了犯错的孩子以后，心里似乎觉得，哎呀，刚才的责打实在太用的力度太大了，于是呢就心痛了。他怕哥林多教会其他的信徒不肯饶恕那个犯罪的人，所以呢他一再劝他们要向犯罪的人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就好像慈父对浪子那样，像主耶稣对我们那样，会管教却永不放弃。弟兄姊妹啊，愿我们也能够分辨爱心的责备和恶意的定罪，好以属灵的智慧来使更多的人回转归向神。好，我们来到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保罗接着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这里呢，保罗说出了一个活出自由自在的秘诀，肢体之间要彼此宽恕。教会中犯罪的那些人，在公在私都使教会和保罗受到伤害啊。本来保罗以他使徒的身份呢，大可不必为这个人说好话的，可是呢，保罗却提醒哥林多教会要宽恕啊，因为基督也宽恕了我们。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对那些犯了罪但是后来悔改的人呢，似乎比基督更公义。有时候呢，基督已经赦免了的人，我们却不能赦免了。这种不肯原谅、不肯赦免呢，不光是使对方痛苦难以重新开始，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啊。所以第十一节呢，那里就更提到，这种记恨的情绪容易让人陷在撒旦的网罗里。责备犯罪的人是正确的，教会同心不容纳罪，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呢，教会同样也是能够挽回罪人悔改的地方。如果我们太苛责一个犯过错的人，常常提醒自己他和别人他犯过什么什么大罪啊，那这就会引起啊他灰心丧志啊，又会引起各种愤怨不平，使教会呢陷在纷争之中啊。那总的来说呢，我们从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头的叙述呢，就可以看见这个赦免和责备绝不可以偏废啊，两样都是那么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一个牧者的心怀胸襟。那就着教会行政来说，没有任何教会可以对犯了过失的会友不加惩戒的，一味的姑息这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惩戒呢，绝不能由教会里头一个人做决定而实施，而是呢要本于教会里头大多数人的意思。不过呢，这种惩治的最高的目的应该是对犯错的人施以感化，当他表示忏悔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得着赦免了。我们也要用爱心来对待他，帮助他下定决心来回转，重新的开始。 因为太严厉的斥责呢，可能会驱使一个犯事的人铤而走险呢、啊。结果呢，再一次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那就糟糕了。那另一方面呢，让我们效法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个都是牧者，但是呢，或许在教会里头，在工作环境里，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呢，都受过一些误会忧愁。但愿呢，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心存真诚来表白，不牺牲真理的原则，持坚定爱心来挽回彼此的关系。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哥林多后书6:3-4下。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亚比亚在镇上呐喊。经文：历代志下13:13-18。要句：历代志下13:15-16。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罗波安死后，由亚比亚接任做犹大王。当时南国北国征战，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在实力上，南国的亚比亚比较弱。到底亚比亚如何来面对这一场战争呢？历代志作者详细描述亚比亚在战争所说的一番话，是列王记没有记载的。学者相信这是历代志作者所加插的演说，为要表达出他的礼记观，相信合乎律法的礼记能为犹大国平息征战，带来和平与安静。而12说明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这一节经文说明率领征战的是以色列列祖的神，特别说明有祭司拿号吹出大声。祭司吹号主要是宣告神的同在，而吹出大声是天使赞美的声音。神的同在与赞美是不能分开的。13起描述了征战的情况，14描述犹大人在镇上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并且也呐喊。呐喊这一个字与吹出大声是同一个字根，带出他们在镇上赞美，并且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便使他们得胜。可见征战的成败不在乎军事的力量，而在乎礼记中的敬拜与赞美，并且神同在的宣告。因此赞美带来征战的得胜，为不安的人生带来平安与安静。思想一下，你近来面对重大的挑战吗？
我们面对挑战，往往会忘记呼求神，以自己的资源及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连不上关系，过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生活，仿佛生命没有神一样。历代志挑战我们，要以呼求神及赞美神为面对困难时的首要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刘佳音。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盼望呢，保罗他这种友善啊，他的谦虚，他的勇气啊，他的独立啊，他的那份的诚恳，都能够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们在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呢，也能够呢活出这样的像主耶稣那样的样式。我们明天再会，愿神祝福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罪你免得